眼皮还在跳，一下又一下。为了不让心念绕着那天晚上走，黄玉华收敛心神，决定想想赵国栋。他喜欢老赵拿着那些个玉啊、石头啊，对他讲解的得意劲儿。男人有爱好比没有强。他最受不了某些年龄和他相近的男人，例如六号的老张，下岗后先做了一段时间的保安，最近彻底闲下来，整日就是麻达嗦，伺候老婆和偶尔回家的女儿，如此乏味，空长了一副好相貌。从前老吴因为职业性质常年不在家，黄玉华习惯了凡事自己扛着。在他看来，男人好不好不在于是否照顾和陪伴自己，而是要有能让他欣赏的什么。在旁人眼里，他对男人的选择多少有些漫不经心，不看工作、收入和其他，甚至有人以为他是那种手到拈来的女人。他们都错得厉害，只有小辉明白他的需求，他看得清却不肯接受，有一次甚至气急败坏地冲他吼：
你又不是24岁，你48了，你觉得你在谈恋爱，人家开心死了，找个倒贴的。
那是在去年，他当时都快哭出来了。要真是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，他还会说这么伤人的话吗？小辉进来把酒吧当宿舍，很少回家，母子俩的关系似有缓和。说来也怪，黄玉华如今也不怎么想嫁人了，大概人都有种越是做不到越想做的逆反劲儿。门口的铃铛叮铃一声响，把黄玉华从思绪飘摇的状态拽出来。进来的是小辉，母子照面，当妈的不觉愕然，还有点莫名的内疚。他注意到小辉呼吸不稳，白皙的脖子上青筋暴起，像是走得太急。
你今天休息啊？去了哪里啊？跑得这么热。
黄玉华倒了一杯水，小辉一口气喝干了。
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正好路过。
他的声音显出古怪的高亢，透着陌生的心满意足。黄玉华很少看到儿子这么开心，难道他和王琦又好了？他想问又不敢问。小辉说：
帮我剪个头。
黄玉华愈发诧异，儿子从10几岁起就不肯再让他打理头发，他说他剪的式样不好，硬是要到其他理发店花钱折腾。有一段时间他把头发梳成中分，刘海的两端留得长长的，不时荡下来遮住眼睛，黄玉华恨不得刷刷两剪刀把那些碍眼的头发修掉。他现在的发型整长多了，前面看是偏短的小分头，后颈剃得高，像30年代的小开。黄玉华伸手撸一下儿子轻轻的后脑勺，短而密的发茬让手心泛起清凉。
才剪过没多久嘛，我帮你稍微修一下。
他让小辉做了，用洗发水在他脑袋上搓出细密的泡沫，从镜子里看到他的额角沾了白沫，便用手掌外沿轻轻抹掉。许久没有这样端详，他发现儿子的额角长得还真像他的亲娘。黄玉华压下思绪和感觉，专心替小辉洗头。他的手指底下，他的呼吸和脉搏渐趋平稳，但仍有种跳突的情绪游荡在他的皮肤表面，那情绪是他熟悉的。黄玉华寻思了一会儿，突然意识到小辉此刻的状态就像男人想做那种事的时候，他的食指不觉一颤。小辉没注意到老妈抖了一下，就算注意到，他这时也不会有心思加以关注。 兴奋劲头像潮水一样往后退，露出斑驳的沙岸。他意识不到自己内心的荒凉，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叫嚷：
干了，我真的干了，太爽了。
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小辉和萧松贴上钱的时候，姓赵的根本没意识到等着自己的是什么。他看见小辉张了张嘴，像是想打招呼，又有些迟疑。不等小辉拿准该怎么动作，萧松跨前一步按住对方的肩，另一只拳头直奔肚子去。沉闷的一声响，赵国栋顿时弯成了虾米，嘴里哀哀地哀嚎着。萧松恶狠狠地说：
知道老子为什么打你吗？
赵国栋扭头乱看，似乎想喊人，又似乎想逃。小辉绕到他背后站定了，赵国栋高大的身子缩得小了两圈，颤声说：
小辉。
小辉厉声说：
小辉是你叫的吗？喊我辉哥。
赵国栋苦着脸喊了。小辉一指萧松说：
这是松哥。
赵国栋喊了松哥，小辉开口问他要绿珠子。他迟疑片刻，乖乖地把缠在袖中手臂上的珠串取下来，珠子还带着体温，小辉拿在手中有轻微的恶心，同时更助长了莫名的兴奋。他用尽可能凶恶的声音对赵国栋说：
这也算是物归原主，反正你也是拿我家的钱买的。
赵国栋辩解道：
不是。
萧松推了他一把吼道：
你还嘴硬。
小辉说：
你要是敢讲出去，下回就不是吃拳头这么简单。
萧松配合地拿出弹簧刀，噌一声亮出带血槽的雪亮刀刃。小辉满意地看到赵国栋的脸彻底垮下来，像是突然老了十多岁，嘴里嗫嚅道：
不讲不讲。
等赵国栋跌跌撞撞地离开桥洞，小辉和萧松对望一眼，拔腿就跑。那群下棋的人应该看到了整个过程，无人过来阻止。他们顺着桥洞旁的侧路跑出去，很远才停下来，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。萧松说：
可惜没给他放点血。
听语气，他似乎有些遗憾。小辉拍拍他的肩说：
多谢，够朋友。
剩下的就是怎么处理绿珠子。小辉因为这几天和玩家们接触的经验，提出由他把东西卖掉，再和萧松五五开。萧松问：
这么一串珠子能卖多少？
小辉随口答道：
三五千总有的吧。
现在那串珠子就在他的左臂上，像条绿蛇般在长袖 T 恤的袖管里缠了好几圈。说也奇怪，最初觉得珠子是黏腻圆润的异物，在身上戴了没多久，仿佛成了自己的一部分。